释放咩信号？台湾立陶宛获邀白宫民主峰会，中俄未受邀，默克尔时代结束，德国新政府将会挺台参与国际组织，荷兰众议院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中共高官参选执委遭到20国反对，欧盟将会继续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中国电信请求继续在美国营运， FCC 要上诉法院驳回，加入声援彭帅行列，欧盟促请中国提出可验证证据。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政府23号晚宣布邀请台湾、立陶宛等110国参加12月9号、10号两日的首届全球民主峰会，但中国和俄罗斯未在名单上。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民主峰会，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表示感谢美国政府的邀请，再次展现近年台美之间真朋友、真进展的坚实伙伴关系。蔡英文在 Facebook 贴文说，台湾处在民主防线的最前线，这几年不论是面对各项挑战，我们始终坚定捍卫民主的承诺，更加向世界展现民主治理的成功经验。我亦都期待同世界分享台湾如何透过科技同数位民主强化政府治理，我们会持续同共享价值的盟友深化合作，为全球贡献良善力量。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受邀参加民主峰会是对台湾多年来努力推动民主及人权价值的肯定。资深传媒人方伟认为，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是延续了前川普政府的定位，亦即是将中共视作对手，并不是好似以前将中共视为一个可以变好的国际社会的成员。拜登政府的主要政策就是叫做保持竞争、保持接触，我们中国的说话叫做斗而不破，川普时代全面压力、全面封锁，然后拜登流出一个出口来，这个出口就是美国要的，但这样做的话，他确实需要非常强大的决心、巨大的决心和承担风险的这个巨大的心理准备。方伟认为，拜登政府的整个方向上和川普一致，他说只是做法上，他就是给了北京空间，但是又保持说我美国一定会做美国自己要做的事情。我想这个是拜登政府现在能够做到的或者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因为他投鼠忌器，他顾及全球暖化这个事情失去中共的合作，所以这个是目前情况下拜登政府能够做的。当然对于台湾来讲，他会在这种态势下逐渐地取得他的外交的呼吸空间。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发推文指出，台湾受邀民主峰会是意料中事，因为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成功的民主国家，关键不在于台湾是否受邀参与，而是在于以乜嘢角色参与。此外，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设立代表处，遭到中共外交降级，并面临来自北京的恐吓。尽管如此，美国对立陶宛和台湾双边往来高度支持。24号白宫宣布和立陶宛举行高阶双边战略对话，双方讨论对民主价值、人权和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共同承诺，并承诺加强合作，包括贸易、投资和供应链弹性、安全和国防关系、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挑战，以及网络与混合威胁等，加强印太地区合作机会。德国国会可望在12月初选出社民党候选人索尔茨出任总理，他所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24号宣布已经达成新政府协议，将会取代前总理默克尔所属保守派联盟领导的政府，并公布施政计划，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在中国政策方面，德国新政府认为应该从伙伴、竞争和体制对手三个层面发展关系，在人权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中国合作，和中国的贸易竞争将会追求公平的游戏规则。至于欧洲和中共对立的问题，德国联合执政的三党认为欧盟需要共同对华政策以捍卫自己的价值和利益。 新政府仲计划加强同美国协调中国政策，以及同其他理念相同的国家合作，以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支持在国际海洋法的基础上解决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议。德国未来的执政党仲在联合执政协议当中提到台湾，指出唯有在和平和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改变台海现状，并批评中共人权问题，尤其是新疆，并表示香港必须重新恢复一国两制。索尔茨的内阁可能会出现德国史上首位女性外长，此前40岁的贝尔伯克曾经挑战接替默克尔失利，虽然未能够成为德国史上第一位绿党出身的总理，却是德国首位女性外长。她此言将人权放在德国外交核心，承诺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第89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23号到25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开会第一日下午，荷兰众议院以149-1的压倒性票数通过动议，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相关会议和培训机制的可行性。动议案指出，台湾不单只是荷兰和欧盟的重要商业伙伴，亦都是打击国际犯罪的盟友。台湾期盼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是合理的期待，呼吁荷兰政府和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共同探讨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的可能方案。与此同时，中共推出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斌森参选该组织新一届执委会成员，却遭到来自20个国家的50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议员成员联署反对。议员在联署信中表示，中国一再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系统迫害流亡意见人士，担忧国际刑警组织恐怕沦为中共滥用红色通缉令整肃异己的帮凶。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庭辉23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胡斌森在任职公安部期间跨国要求各国提供新疆维吾尔族相关团体和人员名单，他还协助中共建立天网系统，侵害个人私隐非常严重。国际刑警组织如果为独裁国家政权所用，就会变成鹰犬，各国都会变成中共的帮凶。国际刑警组织有统合各国刑事警察局的庞大资料库，包括疑犯的生物特征、 DNA 指纹比对、面部识别系统、通缉犯个人资料等，如果被中共国等极权国家所用，将会涉及打击政治异己和侵害人权。两名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成员国驻欧大使24号批准延续对4名中共官员同一间中国实体的制裁，该决定仲需要欧盟部长在12月6号至7号正式批准。南华早报报道，欧盟部长在12月几乎肯定会批准延长对这些个人同实体的制裁。欧盟在今年3月将包括一名高级安全主管在内的4名中共官员同一间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对这些个人和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这些个人和实体被指控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利，被制裁的对象包括被认定严重侵犯人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被制裁的实体为被认定大规模任意拘留和侮辱对待维吾尔人的新疆建设兵团公安局。5月20号，欧洲议会以压倒性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同意各自批准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直到北京取消报复性制裁。欧洲议会中国事务代表团团长包瑞汉表示，中方非常希望达成中欧投资协议，但他们打错算盘，现在仍然继续低估欧洲议会捍卫欧洲利益和价值观的决心。台湾外交部和立法院、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和财团法人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将会在12月2号至3号在台北喜来登大饭店共同举办2021年开放国会论坛，将会有10多位欧洲及拉丁美洲国家的国会议员访台参加。24号台湾外交部说，包括伯利兹国会众议长、立陶宛国会有台小组主席、拉脱维亚国会有台小组主席、 爱沙尼亚国会有台小组主席等十多位国会议员，另外有外国国会政要、非政府组织人士和学者专家，将会以视像连线方式和台湾立法委员、官员和学者专家进行深度对谈。今次论坛将会就国会透明度、信任与多元参与、 COVID-19 之应处及国会开放性、国会对假信息的应对建议、民主最前线、开放国会如何扮演对行政部门的监督角色、公民社群在开放政府过程当中的支持角色，以及议会与公民社群协力深化反贪腐等议题进行讨论。外交部说，今次论坛还将会签署开放国会联合声明，以展现台湾巩固民主、促进公民参与及推动开放国会的决心。台湾期盼同各个有台国家建构强韧的伙伴关系，有效应对侵蚀稳定国际秩序的各种威胁，共同追求永续和平和发展。24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要求一间上诉法院驳回中国电信提出的继续在美国提供服务的请求。FCC 曾经在10月宣布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的营运授权。15号，这一间分公司要求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阻止 FCC 撤销该公司营运授权的决定。24号，美国司法部和 FCC 的律师在发布的一份法庭文件当中说，中国电信没有胜诉的可能性，并说该公司没有去解决证据问题，而是对 FCC 的程序提出异议。FCC 表示，该委员会发现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并且极有可能在没有充分受到独立司法监督的法律程序情况下，被迫遵守中共政府的要求。此前，中国电信已经获得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授权20年。该公司对法院表示， FCC 的行动将会迫使它结束在美国的全部流动转售服务。24号，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言人马斯拉利向南华早报说，他们已经看过这些假定彭帅出席公开场合的影像，就算是真的，但外界在这些影像发布之前已经有长达两个礼拜没看到他，亦都是事实。呼吁北京提供可供外界验证的证据来证明彭帅人身安全，同时亦都敦促中方对彭帅先前在微博上的指控进行全面而且透明的调查，给受害者一个交代。24号，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在党内会议当中，对于中共外长王毅邀请外相林方正访华一事提出警告。11月初，首相岸田文雄和林方正已经先后同习近平和王毅进行电话会谈。虽然会谈内容双方呈各自表述平衡线状态，但自民党保守派人士认为岸田政府对中共态度不够强硬。对北京冬奥，英美两国都考虑不派政府代表参加开幕典礼进行外交抵制，但岸田只是表示日本将会从日本的立场考虑后续行动，并未表态跟进。近日发生的彭帅疑似遭到中共政府监控事件，引起美国和国际人权团体关注，但日本政府的消极态度和欧美明显有别。佐藤表示，希望外相对于此时访问中国应该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审慎而为，尤其在各方讨论北京冬奥开幕典礼是否进行外交抵制的同时，林方正如果在此时访华，将会为国际社会带来完全错误的信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